平安。上礼拜我不在你们当中啊，因为我们家去了洛杉矶啊，我们每年都会圣诞节的时候回洛杉矶去看拉杰的妈妈啊，还有他的哥哥姐姐啊。感谢神，我们在那边有很好的一段的时间，大家的相聚。完了之后呢，上个礼拜一拉杰就跟孩子们就先回来啊，那我就去了 San Diego 参加了这第一次的在美国西岸的宣道大会是由使者协会所办的使者协会是在 Pennsylvania， 他们其实办这个大会在东部呢，他们已经办了将近30年，办了10届哈，每3年一次都在东部其实我也知道，可是呢刚好跟我们家旅游营的时间常常是冲在一起，而且东部也比较远，来回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一直想去呢都没有去成那这次很高兴他们在西部在 San Diego 办了一个这个特会可是等到我要去报名的时候呢已经截止了他们本来估计大概差不多能够有800个人参加，可是呢到了11月底呢就已经有超过2500个人，所以他们已经那个旅馆都已经住不下了所以他们就截止了。哎呀，我在想说我应该早点行动了可是后来我就写一封信给使者协会，我说我可以不住那里但是我相信他们只要多一张椅子的话呢我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后来他们也就回复我说没有问题我可以有一个 day pass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跟韦思成我们两位就一起去参加了这个特会。那不能住里面呢住哪里呢？刚好呢我们家小儿子他是在 UC San Diego 读书，他在学校旁边有一个 apartment 他们刚好这个时候学校放假所以我就跟韦思成就住到里面去了，很宽他那个房间是住5-6个人的所以变成我们两个住，也省了住宿费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盛会那这个时间是从12月27号到30号礼拜二的晚上开始到礼拜五的晚上结束我感到很兴奋的不只是这个 program，我看到很多的家庭他们带着孩子青少年呢一起参加这个聚会所以这2800个人实际上是包括了大人跟孩子，他们全家参与我实在非常佩服他们，因为你说要找一家人去参加一个退休会也许还可以像我们的教会的冬令会我想这应该是大家都还很乐意参加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去参加一个宣道大会是专门主题是讲宣教的，这个参加人就不一定会很多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宣教是长老的事情，同工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还要花时间花钱去就意愿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实在很高兴，我这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家庭大人孩子就带着这样子我实在为他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也期望他们下一次是2014年也是在 San Diego， 所以呢大家如果能够的话呢把这个记在心里可能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家庭一起去参加这个不只是你自己个人蒙福，也是家庭的蒙福，你把你的孩子从小带到教会里面委身于主将来神怎么带他，他愿意跟从主，其实是你最放心的。这个世代有太多的混乱，太多的不讨神所喜悦的事，不讨神所喜悦的观念。小孩子在家里的时候你还可以稍微管一下，上了大学去没有人管，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这只是一个从一个功利的角度来看，但实际上真的是神会祝福我们的家庭，当我们愿意为他摆上的时候。那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现今的机会，这是记载在以斯帖记第四章里面。那以斯帖记第四章14节这样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这是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因为当时的宰相哈曼设了一个计谋，想要把犹太人都杀掉。莫迪改知道了，他赶紧去告诉以斯帖。那以斯帖他是王后啊，请他去告诉国王。可是当时王宫的规矩是，如果国王没有召见人，你不能不主动去找他，即使王后也是如此。所以一个鲁莽去见王的人，很可能被王所杀掉。但是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这是一个危急的时刻，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你如果今天闭口不言，那神可能会从其他的地方提供一个拯救的方法，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你怎么知道你得了一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斯帖就勇敢地去跟王讲了，那以色列人才因此而得到拯救。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哈，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啊，那都很努力在工作哈。可是呢，相对于其他世界各地来说呢，我们是相当有福气的。神恩待我们啊，让我们在北美这样一个好的，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我们可以享受大多数世人所没有的财富跟稳定，岂不是为了现今这个传福音的大好机会吗？这次大会哈，有很多讲员啊，有李秀全、阮志明哈、蔡元云、苏文峰啊，还有三位的英文讲员，他们轮流担任大会的讲员，每一个人大概只讲一堂或两堂哈。那每一天呢、每一天都有十几二十个 workshop， 而且呢每一天都不一样的，你根本听不完，非常的丰富啊。那他们有讲到中国大陆的宣教的前景，有讲到在学校里面的福音工作，有讲到怎么样做门徒训练啊，还有宣教士们分享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工厂他们的工作啊，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所认识的讲员呢，还有比如说刘富里啊张路佳、刘同啊、林安国啊，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很好的大会的讲员，但是实际上他们只在那边只是负责一个专题而已啊。所以你可见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内容。那据说呢，这次出席的传道人和宣教士就有200多位啊，那还有将近60个福音跟宣教的机构在那里展览他们的事工啊，还有他们所出版的这些书籍啊、见证啊等等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参与这个盛会啊。那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订了一套 CD 啊，他们的讲道还有 workshop 啊，等到收到以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报告，欢迎大家到图书馆去借哈。那很鼓励，也很推荐哈大家啊，2014年啊圣诞节的时候呢，能够有时间哈，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那在大会当中，我提到很多感人的见证啊，一个接一个。啊，其中有一个是从大陆来的宣教士，他其实是台湾大学毕业啊，1977年来到美国读书工作啊，他有很好的成就啊，他有他自己的公司啊，他公司里面做 CEO。有一天他在他家的院子里面除草剪树啊，剪树叶哈、他从他的 fence 望出去哈、是一片美丽的草原啊，是高尔夫球场。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很高级的住宅区，但树叶有时候自己还是要稍微修剪一下。忽然间有个意念，我在这里做什么？难道我就是在这里修剪树叶吗？后来神呼召他，给他这样的负担，愿意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他就毅然决然地把他的家给卖了， 把全家搬到中国大陆去，一个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啊，很感谢主。他说几年之内他们教会有几十个人变成将近1000个人。他说他们教会每一个月都有40多位新来的朋友，每个月都有40多位，等于是每个礼拜都有10位以上新来的朋友，做不完啊。他很兴奋，他也很感动啊，他那种见证真是很让我们受激励。大会当中啊，还有一个讲员啊，大会里面有很多的呼召哈，有各种不同的呼召啊。那有一次，一个传道人他在台上，他呼召60岁以上愿意出来做宣教士的，请你站起来。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啊，60岁以上根本就快退休了，是不是啊？大概也没什么可以做太多的啊，身体也不行了。但是特别呼召60岁以上的，说你们还可以为神而活。摩西是80岁才开始的。哇，这位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召，感谢主，有人回应，有人回应。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年纪大了，我不行了，我要准备好好退休了。其实你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做更多的事。那大会的闭幕式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圣经学校的 Chancellor George Murray 来讲道。他们学校呢，造就了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他常常啊到各地去访问宣教士，去训练，去呼召，去邀请，去筹款。那他是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讲到耶稣的大使命，讲得非常的清楚，一节一节的讲，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你不可能误会他的意思，不可能误会圣经里面的意思。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怎么去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呢？你要去，你要给他们施洗，你要教导他们，然后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如果这个呼召临到你了，你就不要惧怕，怕我不行，我不能，我没有资源，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会负这个责任。更特别的一点，他讲完道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他开始做呼召。他的呼召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如果有这样的呼召，神临到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做全时间的宣教士的，请你站起来。不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把眼睛闭起来了，大家把眼睛张开了，他说你们看你们周围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呼召感动，你就站起来啊。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是张着眼睛，尤其是在2000个人面前，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场面啊，吓死了。哎，就有人站起来了，有人站起来。第二个呼召，他说也许你现在没有这样的感动，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呼召临到你了，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什么地方，你都愿意接受这个呼召，请你站起来。哇，很多人站起来，很多年轻人站起来，然后走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哎呀，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有权柄的。主耶稣从来不要人偷偷摸摸去相信他的，他说如果你不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我在父的面前也不会承认你啊。他的呼召是很有权柄的，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爱世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啊，我就从这个美国的传道人，我也学到一个宝贝的功课。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最神圣的时刻。不是你给了神什么，是神看得起你啊，神选择了你啊。感谢主啊，实在非常的让我受激励啊。我想我有点太兴奋了，我这个介绍做的有点长哦。不过我实在很希望啊，大家能够 keep in mind 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能够再去一同来参与这个圣会。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一同来思想神的话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想从19节看到27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从19节我们看到27节，我们先看到23节好了啊，19到23节哈，翻到以后我来念，请大家看啊。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的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多有苦难，多有饥荒，多有地震，多有战争，多有死亡，很多人流离失所，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明天会怎么样，很多人在彷徨恐惧当中。主啊，但是你让我们在这第一天，我们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自己告诉我们，以神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民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能够在这么一个好的教会教堂里面唱这么美好的诗歌，读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福气，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珍惜。主啊，主啊，你实在太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你赐给我们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来感谢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谦卑的态度，在你面前一同来学习，来思想。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更是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来遵行你的话。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可以说是从有教会以来，初代教会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他是一个很有意向，很有使命，很目标导向的宣教士啊。不管他在信主之前或是信主之后，你看他做事情都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努力。他在信主之前呢，他严谨的遵守他祖宗所传给他的律法，他也很用功读书，他受了很高的教育，他也是个法利赛人，很受当时百姓的敬重。我们知道哈，主耶稣把法利赛人骂得很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嘛，啊，他们能说不能行，啊，他们那个好像是瞎子领路的哈。可是呢，法利赛人呢，在当时呢，却是很受一般百姓的敬重。他们有很多呢，就是做老师，啊，圣经就说拉比，啊，犹太人还有这样一句话了。父母呢，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 拉比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所以你可见知道拉比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很受敬重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讲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喜欢在街市上别人问他安嘛，对不对？的确啊，别人真的在街市上问他的安啊。保罗信主之前，他是按着犹太人的标准，他做得非常的好，不管是学问，不管是胆识、身份、行动，都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优秀。当时信耶稣的人被看成是对他们祖宗所传的信仰的背叛，斯提凡就是这样的被打死的。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呢，保罗还在帮那些打斯提凡的人看衣服，他不只是同他们一伙，他甚至可能是他们当中的领袖。他就是这么积极，对的他很积极的去遵守，不对的他很积极的去反对。他还向主的门徒呢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并且跟大祭司拿来文书，要去大马色的各会堂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他就是这么认真的面对他所信的。可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发现他以前错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真的复活了，还向他显现，所以他的信仰有180度的转变。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现在要积极的为主而活。使徒行传记载了他有三次的旅行布道，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他没有退缩。哥林多后书11章哈，记载了他所遭遇的苦难，我简单跟大家念一下哈。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这边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为了让大家注意听，我问一下哈，他船坏了几次？啊，3次是吧？哈，等一下我再问了，大家注意听了。16、29节，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哇，你看保罗他所经历的，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啊？可能连一样都没有啊。但是这些困难都没有使他退缩，他是为主大发热心，他甚至可以说是为主癫狂。在哥林多后书5章13节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啊。他真的是为主大发热心，为主癫狂。好，当我们再回到看 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的优先顺序是什么。19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信主的人是从罪恶的捆绑中得到自由，不再去做罪的奴仆，同时呢，我们也从世俗的传统的恶中被释放出来啊。对保罗来说，他不需要再去严谨的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那个律法里面呢有很多礼仪，很多祭祀的礼仪、节期的礼仪、洁净的礼仪啊，比如像割礼等等，他就不需要去再遵守了，因为这些对他来说又好像一个恶，一个律法的恶。如今他自由了，在加拉太书5章1节这边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成为一个基督徒感到很宝贵啊？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我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非常感谢主，我觉得我免去了很多世人的捆绑，尤其是中国人啊，有很多的捆绑。我就从三方面来说吧。第一个，罪的捆绑。信主之前，我们 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好像一个什么，好像一个抽烟的人啊，他有了烟瘾啊，他很难从当中出来，很难戒掉这个瘾。但是我们听到很多信主的人啊，靠主戒掉烟瘾。有烟瘾的人呢，他是有抽烟的自由呢，但是他没有不抽烟的自由。信靠主之后，靠主戒掉烟瘾，就不再受罪的捆绑，从当中被释放出来，他就自由了。这只是一个例子。信主之后，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至少我们会对罪更敏感，也会更厌恶。我们可以靠主向罪夸胜，主就是那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那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是第一个，基督徒的自由。第二个呢，身为中国人呢，我觉得我们受到很多传统的束缚。中国人有很多传统啊，传统不一定都是不好，有些是好的，但是有些是不好的，有些跟圣经是不合的，就成了我们的束缚了。尤其是中国人传统中有许多是跟敬拜鬼神有关的，比如说算命、看风水、算生辰八字、看黄道吉日等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束缚，不只是不方便哦，还是对人的一个瑕疵，让人害怕，害怕得罪了他的神明，会带来祸害，会让人产生恐惧不安，有些更是受到邪灵的瑕疵，惶惶不可终日。传统的束缚。如果你到台湾去，遇到初一跟十五，你就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在家的门口里面摆一个很大的炉子，烧纸钱，还准备了一些水果，要来祭祀他们的祖先。我想这个只是求个心安而已。如果哪天他的祖先真的来吃水果的时候，他一定吓个半死。所以我常常经过，我碰到这些，我就会感谢主，我不需要去这样做。不是说我不孝敬祖先，不是说我不爱我的祖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那个做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样的一个仪式已经没有意义了，不是那样的，不需要。可以帮助我从这个传统的束缚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主耶稣来，他已经胜过罪恶、死亡和撒旦的辖制，我们不再需要再去遵循这些不好的传统，他也不再成为我们的辖制，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从传统的辖制中得到释放。第三个，我觉得对我的意义，基督徒的自由呢，有一个是对死亡的恐惧。中国的传统中，大家都很怕提死这个字，好像就会触了眉头，即使有亲人快要死了，我们也不敢提。结果有很多该准备的没准备，该谈的没谈，该交代的没有交代。可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就不会怕提这个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那是一个更美的地方，因此就不害怕。我的母亲去年呢，应该算去年，现在已经1月1日了哈。去年2月份过世，那时候我回台湾。之前我妹妹就有问她：“妈妈，你怕不怕？”她说：“不怕。”她说她很想去见神，因为她在世上真的是很劳苦，她有常年的胃病，很多年了。从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记忆，真的是很辛苦。一个信主的人不怕。当我回去的时候，他还给我交代了一些事情，他把他一些很宝贝的东西，他自己用的戒指、他的项链分成三包给我们兄弟姐妹一人一包。这是我的母亲。虽然我们面临到这个死亡，但是我感谢主，因为我知道他要去哪里，我知道他要去的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我知道我将来还会跟他一起见面，我就不害怕。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保罗说，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可是他下面又说，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也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边保罗提到三种人，他愿意为他们放弃他的自由。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犹太人，也就是那些律法以下的人。没有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仍然要注重他们的礼仪，洁净不洁净的礼仪，洁净不洁净的食物，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要守割礼等等。为了向他们传福音，只要跟真理没有直接关系的，保罗都会尽量的配合，不会因此引起他们的反感，为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记载，保罗曾经替提摩太行割礼，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到五节。虽然保罗认为受不受割礼都不重要，我们不是靠割礼得救的，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是靠割礼称义，他在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但是作为一种礼仪，他也不反对犹太人行割礼。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他也让提摩太行了割礼。这是九章二十节所说的，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没有律法的人。没有律法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犹太人的律法，也不会遵循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们行事为人有另外一种方式。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吃祭偶像的食物。犹太人是不会拜偶像的，更不会吃祭偶像的食物，对不对？那这些外邦人，他们常常是拜偶像的，把他们的食物拿去拜过偶像再来吃的，这个很普遍。我像在台湾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子，杀了猪，对不对？先拜他们的偶像，然后再拿去卖。信主的人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祭过偶像的东西也算不得什么，可以吃。你祭过偶像不会加增什么，不会减少什么，这个是都是神所造的。但是那些拜过偶像的人，他信心软弱，他认为祭过偶像的东西呢会有一些不同，或许增加了一些福气，或许吃了会生病，所以他不敢吃。保罗认为呢，在这样的人中呢，他就不吃，为了他的缘故他不吃，因为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但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他良心的缘故，他就不吃了。这个是保罗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跟真理没有直接关系的，他愿意跟他们认同。所以二十一节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二十二节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所以第三种软弱的人，其实也就跟没有律法的人是很类似的，他们的良心软弱，他们有些看法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只要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保罗都愿意尽量配合他们，为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为的是不要让他们觉得他很奇怪，格格不入。所以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使我想起戴德森。戴德森他是1854年到中国传福音，后来他又回了英国，又招募了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他还 创办了中国的内地会，内地会规定呢，他们的宣教士呢都要穿长袍马褂。那个长袍马褂就是当时中国人的服装，对，清朝的服装嘛。然后呢，男人还要留小辫子，你看到那个清朝所办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好看，但是呢，男人都是这样，旁边立的观光，中间留个头发，对不对？很长，对不对？做辫子。戴德森要求他们内地会的同工全部都这样子，看他们有很多照片，穿长袍马褂的。他 他就是为了要接近中国人，要拉近跟他们的距离，起码在外表上跟他们很类似，不会让他们觉得很奇怪，格格不入。这就是他为了要传福音，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戴德森有一句名言，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他说：“假如我有千磅的阴金，啊，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过后面有一句啊，他说：“不，不是中国，是神。”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当时去中国是神给他的呼召，他就顺服了，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神，也就等于给了中国。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感谢曾经有多少宣教士在中国流血流汗所结出的果子。下面保罗又说24节到27节，24节这样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呢，他是一个有高度使命感的人，他做事专心一意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呢，他就用一个比喻，好像我们在赛跑一样。赛跑的人他真的是专心一意朝着前面跑去，对不对？朝着他的目标跑去，他不会为旁边的事情、小事情所分心的，专心一意的来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保罗他传福音就是这样的专心。那甚至为了要得奖赏呢，他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做很多的运动，做很多的训练，甚至他的饮食起居都要来配合，使他的体能达到最好的状况。我想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攻克己身，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攻克己身这四个字的时候，哇哇，我真的有那个哇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呢？保罗讲因信称义啊，对不对？讲到我们要靠信心，不是要靠行为啊，怎么搞了这边忽然间跑出一个攻克己身出来了呢？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攻克己身呢？很有意思啊。攻克己身呢，表示一个高度的自制节制，不让你的肉体的软弱影响到你工作的果效。我可以用个比喻好像一个妈妈带一个孩子到超市去，或是到 mall 里面去逛，小孩子看到这个好东西，哎呀妈妈我要这个，看到这个啊妈妈要这个，那你们做妈妈的怎么回答？我相信大部分事情都是 no， 对不对？因为他没有需要嘛，真正需要你会给他，大部分都不需要你就是 no。小孩子是这样子啊，小孩子看电视看了忘了做功课了，玩电脑忘了睡觉了。都是没有节制的表现，你这个做妈妈的就要提醒他了，做爸爸要提醒他，对不对？要规范他了。小孩子小的时候喜欢吃糖，你不能每天吃糖，吃到这蛀牙了，对不对？也许一个礼拜吃一颗，或是到了周末才吃，我想每个家有不同的规矩，对不对？我们这个肉体就像这个小孩子，看到什么想要什么，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会有。但是这个做妈妈的就要去节制他、控制他。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就好像这个妈妈教这个小孩子要听我的话。这个攻克己身不是说一种禁欲的主义，我们靠着我们修行，我们来得到神的奖赏，来得到这个救恩不是。而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让我们得到最好的果效，免得我们被 disqualify 了，不讨神所喜悦了，反而羞辱神的名了。9:23，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当然我们可能永远也做不到像他那样子，但是呢，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要去学啊。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来效法，即使我做不到，有些是我可以的，我来学习。所以我下面有几点哈，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就是我们可以实际上怎么样操练呢？第一个，我们学习去认识我们教会的慕道朋友啊，与他做朋友，不只是慕道朋友哈，新来的朋友，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哈？啊，有哈，好几位，欢迎你们啊。那我们今天在座大概有四五十个哈，五六十个哈，我不知道哈，你认识当中的多少位？啊，可能有一半你都不认得，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这样一个挑战啊，为了福音的缘故，这一年内呢，我把我这一堂的弟兄姐妹全部认得，我们来比赛，好不好？啊，那我是给我的目标是到今年中啊，你们是到今年底。然后我们来 cross check 一下，你认识了多少在第二堂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新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们学习跟他们去做朋友啊。聚完会了不要马上赶着回家，你留下来跟他一起吃饭啊。这个饭也许没有那么家里那么好吃，对不对？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愿不愿意就利用这个机会，我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认识一些我不认识的朋友，我们彼此关心。礼拜五晚上查经完也不要赶着匆匆忙忙回去，你说我今天晚上呢，我要跟一位不认识的，我要认识他，可以去谈吗？去认识吗？是不是？你知道有很多福音朋友啊，他们来到这边，他们待了不久他就走了，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关心他，他来去也没人知道。我想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都来尝试哈。第一个哈，第二个，我们教会呢，今年开始呢分组分小组哈。我们知道有很多都在礼拜五的小组里面啊。我们当初在分的时候呢，我们蛮挣扎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都不愿意分啊。我们这个小组真太好了。啊，好像彼得跟耶稣讲说，哎呀，我们在山上真好，我就搭一座棚，我们就在这边不要下去了啊。我们所以要分组啊，有很多原因啊，其中有一个，有的组实在太大了，那个房间也太小，容纳不下，而且你组太大的时候呢，你很难去沟通，很难去分享，变成少数一两个在讲，其他在听的 啊。我们过一段时间重新分组，有机会让你再去更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又把我们自己一些伙伴打，哎，我们在同组的同组失去它的意义了，好不好？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特别去找你不认识的那组去。第三，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在今年这一年之内，我们向一个朋友传福音啊，向他传福音。你说我不会传，你来找我，我有一些资料给你啊，属灵的四个定律，福音桥，你只要照着那个从头到尾练一遍可以了，神的话会做工的。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话，我们每年暑假都有传福音的训练，主日学，六月到八月有一堂主日学是传福音的训练，不一定是为了那些要去短宣的，你都可以去多学习怎么跟别人传福音。第四个，邀请朋友来教会，我们都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家人、小孩子的同学，甚至来装修的那个工人啊，他会讲中文，就你礼拜天有没有事啊？我们一起去聚会好不好？到我们教会来看一看。我记得以前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教会有布道会哈，我都会利用机会在去学校有开什么会的时候，我就会留意有没有中国人啊。有邀请他哈，我们教会就在这附近哈，都很近啊，你要不要过来听？又发了这么多次之后呢，我真的碰到一位，有一家，他们就是因为我发给他，他来了。来了之后很多，后来我离开那个教会，很多年，我再回去，有一些机会再回去的时候，每次碰到这个弟兄，他都会跑来找我。他说：“徐弟兄，谢谢你邀请我来这个教会。”很多年我都已经快把他忘了，他都会再提醒我，谢谢你邀请我来这个教会。 好不好？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也做一点这样的努力。我邀我的朋友来教会。第五个，学习去发福音单张。我们公司以前有个查经班，有一个美国的同事，很爱主的弟兄。我们每次查经班查完一卷书之后呢，我们就找一个机会出去一起吃个饭啊，轻松一下。那我们都会找中国餐馆啊，因为中国人还是比较多一点。有一次我就注意到，我们吃完饭之后啊，他特别拿出一张福音单张，是写中文的。这个老美他有一个中文的单张，他就放在桌上给这个 waiter。 哎呀，我看到很羞愧，一个美国人这么爱我们中国人，他还会想到要准备一个中文的单张。我自己身为中国人，我都没想到，我常常要用福音单，我怎么没想到说，哎，我可以这样做呢？去年我回台湾，我去头屋教会拜访，完了之后呢，那个头屋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呢，他就送我们到机场去。那台湾的高速公路有收费站呢、啊，有收费站呢、啊，所以到收费站就要停，就要交钱嘛。他就在他的 cash 上面夹了一张福音单张，上帝爱你。哎呀，对我又是一个启发。哎，真的耶，我也可以这样做吗？很简单嘛，对不对？一点不难嘛，你马上就走了啊。也许这个单张真的是果效不大，但是也可能神就借这个单张把一些人带到教会的面前。第六个，我们教会每个月有一次的福音聚会，第三个礼拜六晚上，周六团契。我们发觉我们有很多需要邀请的朋友，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没办法接触到他们，因为我们能力实在有限。你知道我们 Awana 有150多个学生，其中有大半的父母亲是还没有信主的，有很多到教会来只是送他来接他回去，他不用留下来。我们需要去接触这样的人，如果有人愿意去跟他们做朋友认识，到了机会就邀请他，请他来。还有我们 nursery 的家长也有很多是没有信主的，青少年的家长很多没有信主的，就已经跟我们有关系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你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参与一点服事？甚至可以开放你的家庭，可以帮忙整理资料。还有一个，我们教会对面的迪安扎大学，我有时想到这边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们是距离迪安扎 college 最近的中国教会，最近的中国教会就过了 Stevens Creek， 在那一头斜对面的 corner， 当然基督五家也不是很远，但是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在那边，我们没办法去接触他们，没有办法。你接触他们，你要去接送啊，他们很多学生没有车子啊，你要去关心他们嘛，对不对？他有时候要买菜啊。我们愿不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尽一点心力啊？你看这些其实都不难吧，都不是很难的事情啊。美中短宣，到大陆培训，为宣教奉献，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做的。盼望神今天激励我们，在这一年的开始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也许不像保罗这么大的使命，但是给我一个使命，让我也能够学习像他一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谢谢你将今天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要说我们很惭愧，我们做的实在太少，求主帮助你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也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牺牲一些我们的舒适，牺牲一些我们的时间，甚至牺牲一些我们的金钱，我们能够去怎么样能够参与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能够去接触到我们周围具有这么许多的福音朋友。主要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负担， 给我们这样的意象，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能够为主而活。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